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68篇的第19节到第35节，这是大卫的诗篇。真的，大卫一生经历过许多的事，不晓得他在什么样的情景的底下，神让他回想起许许多多的往事，以至于他从口里面就可以发出称颂跟赞美。然后呢，因为他过去经历过许多神成为他的拯救，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对他的未来也充满了盼望。我今天读完这篇诗篇68篇后面这一段，给我第一个感触的就是这样。真的，神让大卫想起了神曾经是天天背负大卫重担的主，就是拯救大卫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大卫的称颂是有根有基，大卫的称颂不是因为教导，大卫的称颂不是因为他背了圣经里面的话，大卫称颂他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一位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大卫他承认一件事情，或许不晓得你能不能在生活里面也是这样的体会。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担子，是我们必须要挑的。我们挑得动，我们的能力可以挑得动这些担子，那么这些担子就不成为我们的痛苦。但是假如这些担子是重过我们的，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在我们心力没有办法负担的一些事情临到这样的一个担子的时候，那我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在那个地方来面对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开始慢慢慢慢的学习，学习像大卫。有一天我们不是背大卫的经历，大卫有这样的经历，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这是大卫的经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看等到我们遇见一件我们力不能胜的事情，对我们看起来真的我们不晓得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愿意把这样的担子交托给主？我们只是尽我们有多大点能力，我们就做到那个地步，剩下来的我们真的愿意相信剩下来的主，而不是我懒惰，不是我灰心，不是我消极，不是我什么也不做。主，你知道在我面对的这些事情，比如生活里面有困难，我也真的尽力了，我尽力的去解决我生活里面的难处。生活很现实，真的有的时候要花有很多的费用，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也尽了我的力了，该加班也加班了，该兼差我也兼差了，剩下的问题主我就交给你，我尽了我的本分，我就把我这个重担交给主。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什么呢？发现我们的主真的是天天可以背负我们重担。有很多的时候，那一个重担临到我们，我们尽力了，好，做完了，对不对？有的时候那个结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那个结果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痛苦。那是什么呢？那就因为那一部分我们不能挑担的，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替我们挑担，所以呢，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了。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在泰缅边界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台湾的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同学们也好，碰到我们都说：“哇，弟兄啊，你们跑到那些地方，你们真的很苦啊！”哎，很稀奇。我跟大妈的感受就，我们在一个人看来很痛苦的环境，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这就是主在替我们背负了一些东西。你知道跑到那些地方，不是说吃的不好哎，你跑到哪里就蚊子咬你，走过竹林那个蚊子叮在你身上，等到你知道的时候，一打是一包血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没奇痒无比的这些东西，哎，奇怪。主就让这些的难受难过好像替我背负了一样。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有这样一个经历？ 就看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事交托给这一位可以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挑，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想，自己在那边不但自己做了努力了，还在那边担忧，还在那边想要这样那样，有的时候想到这个歪手段也出来了，歪心思也出来了，为了达到个目的，不然要把这个重担能够挪出。不，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尽我们的力，我们就把这个重担交给主。你看看我们将来会经历我们的主是每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从心里面怎么样呢，发出称颂，而且还能够劝别人说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贝的事情。在这里大卫为什么觉得天天背负他重担呢？因为耶和华上帝都能够使人脱离死亡的是在乎耶和华。那还有什么事情比人面临到死亡的时候耶和华都能够帮助他脱离背负这样一个东西？人生还有什么东西比死亡更加严重呢？不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他死就死吧，不知道为什么都那么多人有自杀呢？我的意思就是，死亡这样的一件事情，在神都能够解决，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我们的神不能够挑担背负呢？这是大卫里面真实的把握，不是像今天很多跟你讲道的牧师长老跟你讲的只是一套道理，他在神学院或者他在哪里学来的道理跟你讲，说神是这样这样这样，你真问他神是这样这样这样，在你生活的里面，在你生命的里面，在你有重担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他是背负我们重担呢？知道道理跟真实经历过是不一样的。大卫能够讲出这么掷地有声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前是在巴山的山区里面，那个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这个山洼子里面，在那边逃命的人。他后来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他这边很有意思的，他说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这个巴山的山也好，深海也好，我想是一个预表的。什么预表呢？预表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像山一样的难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跌在像深海一样的这个大海的里面，我们的神都能够叫我们归回。这是大卫他能够体会的，这是大卫能够体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知道，就算他不能够胜过仇敌，但是神可以怎么样呢？神可以打破他仇敌的头。我们不能胜过的，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常常就想，我都做不到了，神有办法吗？大卫不是说，因为他是我的神，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人。神做得到，所以我信靠他。这一个信念有的不得了。你碰到任何的难处，我们只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看为好的。所罗门怎么说呢？所罗门就这样说，他说了一句话，我相信这是有经验的。他怎么说呢？我们只要行的讨耶和华的喜悦，就是我们的仇敌也会回过头来跟我们和好。神有办法做，是不是？我们心里没有敌人，难道说别人不把我们当敌人吗？好，别人把我们当敌人是怎么样？我们要恨他吗？因为恨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饶恕啊，接纳啊，爱啊，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只要行耶和华所喜悦的，到有一天我们的仇敌也要主动来跟我们和好，因为我本来没有把他当仇敌嘛，他愿意来跟我和好很容易嘛。但是反过来讲呢，别人把你当仇敌，你要去跟他和好容不容易啊？他把你当仇敌，不是你把他当仇敌就很难了。所以只有什么样的仇敌回过头来跟你和好。今天大卫在他的里面经历过的就是，是你扫罗追杀我，但是神把你摆在我手下，我要一刀把你杀掉的机会来了，我都不杀你，因为我不能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吗？所以大卫里面有一个 大卫里面有一些他人生走过的经历，他妈妈妈妈就知道说什么样的，他有重担，但他尽了他的力量，神会背负。他有仇敌，他的仇敌把大卫当仇敌，要杀死他的有仇敌，大卫没有办法，他知道神能够打破他们的头。其实跟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为敌，跟一个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那个人为敌的人，就是神的敌人呢。他是以神为敌。你别以为说一个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行的人，他是一个笨蛋，他是个傻瓜，他是个弱者。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神的心意，他是弱者吗？大卫深深地得着了其中的三昧，三昧的意思就是里面的秘诀。所以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在我内里深处，我里面好像也有很，就让我有个回想，我回想这二十多年、三十年的岁月，在太缅边界所有的一切，我所经历的，真的好像也有像大卫这样的感觉。现在可能还有人把我当作敌人。还有人并不欢迎我，但是呢，我一直持守的是像大卫一样，主啊，不管别人怎么样，让我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看为美的事，看为好的事。这样的话怎么样呢？这样的话，我们的神就会真的就可以把我们从巴山的山林跟什么呢？跟这个从巴山而归。使我们从深海而回，以后在神百姓的当中怎么样，就兴起了一个这个击鼓的啦，跳舞的啦，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这个有那些以色列各族的领袖会出来赞美的。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大卫王被怎么样呢，最后大卫王被迎去做以色列人的王。这些东西真的，我觉得说这个大卫在这边记载的东西，大卫在这里这个写的这篇诗篇，是把他人生遭遇到事情一样一样的走过来。你慢慢就会发现，到有一天以色列从大到小，小的便雅悯什么样的，这个还有犹大的首领，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用今天的话来讲，一个真正信耶稣的这群人当中，不管是信耶稣年纪这个比较少的，或者信耶稣年纪比较久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这样一颗心，依靠神，行神所喜悦的，到有一天神就背负我们的重担，神就击垮我们的仇敌，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从内心深处真的欢欢喜喜的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在那个地方赞美神，唱歌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我们能不能看到这幅景象？但是假如你今天活在一群人当中，这群人怎么样呢？有痛苦的时候也自己背，是不是啊？不但自己背，背到觉得很辛苦的时候，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王胆边生是吧，哈，这个一下子就是所有的手段，不合法的手段，神不喜的手段通通拿出来了，搞到最后怎么样，搞到最后人也恨，神也怨的，到最后怎么样，你跟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呢？哪有什么唱歌的在前，作乐的在后啊，都是什么埋怨的在前，这个在那个咒骂的在后，他变成这样，不是赞美了。今天我不晓得我们的生活是活在一群什么样的人中间，而跟随大卫的这群民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神使他们归回，真的神使他们归回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唱歌的在前，作乐的在后，有一些的童女，击鼓的童女也在他们的中间，以色列人中各式各样从大到小的人通通经历了神的恩典，在那边赞美他。这一幅图画，我不晓得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什么时候曾经显示出来过，假如还没显示出来过的话，我要说的，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像大卫一样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愿意把我们不能的，我们不能面对的仇敌，或者把我们当仇敌的那些到现在还是不解怨的人，我们相信神有办法，以后 我们就会在赞美欢喜的行列的里面。不但是这样，埃及是外邦，古时人也要急忙举手祷告，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那个意思就是说，当这样的一种的美景呈现的时候，让埃及人，让古时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人，心里面也有一些想要寻求神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更加的确定了，赶快来朝见神，赶快举手来祷告。真的，曾经有过一些时间，信耶稣的人敬畏神，真的像大卫一样，行得逃生的喜悦。有一些在英国大复兴、卫斯理大复兴的时候，怎么样呢？英国的监牢里面没有犯人，你能想象吗？监牢里面没有犯人。今天你跑到任何国家去，美国、中国去，这个监牢里面人满为患的。其实今天信耶稣人对这个时代的影响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信耶稣人重担自己背，仇敌自己打，打到最后焦头烂额，重担没有把自己压垮，都不能经历神。神在那个地方，我们却从来没有把神当作神。我们把神边缘化，把我们自己膨胀化，结果这样美好的景象不能显现。以至于怎么样呢？埃及人跟古斯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也看不起我们的神。所以有很多人真正有经历的人怎么说呢？在我们，就是在他们的眼中，在不信耶稣人的眼中，我们所信的神有多少的价值，就是看我们为我们的神出多大的力，愿意为我们的神受多大的苦，他们就知道神多么有价值。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神很有价值，但是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使别人看不见神到底多有价值。我们要试试看，把我们的仇敌，把我们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主。最后一句话我今天读了很感触的。什么叫很感触呢？因为这都是出自神的能力，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的，他的能力是在穹苍，就是宇宙里面的。这是我们客观的认识，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好好来看。第35节，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本来是软弱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办法自己来挑担我们的重担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面对那些把我们当敌人，或者是称作是神的敌人、仇敌的那些的。真的，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有限。但是不要忘记，神有个心愿，什么心愿呢？我们的神是愿意把他的能力、全能。神愿意把他的能力跟全能也赐给他的百姓。今天为什么有些真正敬畏神的人，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他在那里为人家祷告，他所做的事会带下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神不但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不但愿意用他掌管穹苍的能力来打碎这个仇敌的这个法柄，并且我们的神也愿意把他的能力、全能赐给我们这些是他儿女的人，让我们也能够用神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有的时候去背负、挑担别人的重担，有的时候可以帮助别人来攻克他心里面的敌人。最后一句话，你不要忘记，神是愿意把他这样统管穹苍的能力也赐给我们的。你要吗？你真的相信神也能够把这样的能，这个能力，这个力量跟全能赐给我吗？赐给你吗？我们去低头祷告。